每年的六月，中国国家审计署都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上一年度的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全年含金量最高的官方文件之一，因为它会真正的揭露一些问题。今年也不例外。6月23日，审计长侯凯受国务院委托，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正式提交了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一出，金融圈直接炸锅。原因很简单，这次报告在重大风险审计情况的金融风险板块，直接点明了三家重量级国有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光大集团、中国银行。而且附上了时间、金额、操作手法，逐条实锤。先说农业银行，农业银行在六大行里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就是服务三农，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正因为如此，农行能拿到大量国家助农扶持资源，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低息专项贷款。但这笔钱只能用于农田改造、乡村基建、农业生产配套。按理说，应该有严格的项目准入、贷前核查、资金流向管控。可是审计署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2021年12月到2025年8月，将近4年时间，农行全行贷前审查流于形式，违规向不符合条件的非高标准农田项目投放专项贷款，累计规模高达110.66亿元。并且审计穿透核查之后发现，拿到贷款的企业根本没有把钱投到农田整治、粮食生产上，而是干了两件事。第一，买各类银行理财产品，用低息的惠农贷款去套取理财收益差。第二，拿去偿还企业自身的存量债务，变相用国家的惠农资金给自己还贷。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把国家专门拨给农田的钱拿去炒理财、还欠款了。而且类似的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审计署早在2016年就曾通报，农行把367亿元非涉农贷款按涉农贷款统计数字做了手脚。2018年再次发现，有227亿元非涉农贷款被计入涉农统计。367亿、227亿到现在的110亿违规放贷。同一个病灶，不同年份、不同形式，反复发作。这说明根子上的问题依然没变。基层分支机构有硬性的涉农贷款投放指标，完不成任务就考核不达标，所以部分网点刻意放宽审核门槛，钱放出去了就算完，至于最终流到哪里，他们根本不关心。接下来再说光大集团的事情。光大集团是国内最早一批持牌金融控股集团，手下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中青旅等数十家上市及持牌子公司，横跨银行、证券、保险、资管、文旅多个赛道。按理说，集团总部应该牢牢掌握旗下公司的重大决策权、人事权、品牌管控权。但审计署核查的结果是根本管不住。具体表现是，对部分100%绝对控股的子公司，总部已经完全丧失了实际决策权，重大投资、人事任免、业务拓展，总部无法有效约束子公司的董事会，只管一级子公司的经营事项不上报、不请示，总部既没有事前审批，也没有事后复盘。还有个别下属机构直接打着光大的招牌对外展业，一旦出现兑付风险、违约风险，全部反向传导到集团主体。审计署之所以点名光大，主要是光大集团近10年来接连爆发多起高管和子公司风险事件。先是光大证券2013年乌龙指事件轰动资本市场，此后 MPS 跨境收购踩雷，2018年项目宣告破产，当年就计提了约15亿的减值，净利润断崖式下跌。还有光大信托批量地产项目爆雷，光大控股巨额亏损接连爆发，历任多家子公司董事长、 CEO 被纪委立案调查。历年审计巡视也多次指出，光大多层级子公司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形同虚设，大量重大资产购置和对外投资绕过集团总部自行决策，问题年年整改，年年复发。其实金融控股公司最核心的命脉就是统一管控，连全资控股企业都无法掌控决策权，资金违规调拨、关联利益输送、品牌无序滥用的问题就会接连出现。一旦某家子公司爆雷， 极容易引发全集团系统性风险。接下来是这次全网热度最高、讨论最多的案例，中国银行逃税 23.67 亿。中国银行1912年正式成立，先后行使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职能，是六大国有行之一。2006年成为国内首家 A 加 H 同步上市的银行，2025年总资产突破38万亿。但就是这么一家百年老店，万亿级国有大行，居然利用政策优惠逃避税款。那是什么政策优惠呢？要知道，中国现行税法对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公募基金就是你在手机银行、支付宝、各类理财平台能买到的基金，一块钱起投，面向所有普通投资者。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2004年发布的政策，公募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获得的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普惠，是让老百姓也能参与资本市场，享受这块制度红利。与之对应，私募基金则完全是另一套逻辑，它只面向高净值合格投资者，门槛100万起步，不对普通公众开放，属于有钱人玩的游戏。对应的，它的投资收益需要缴纳 25% 的企业所得税，没有任何免税待遇。而中行干的这件事，本质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把私募套上了公募的壳子。操作方式是这样的，按照监管规定，公募基金在持有人人数上有最低门槛要求，投资者数量得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被认定为公募产品。中行的突破口就在这儿，他们通过两家下属金融机构当通道，动员大量本行员工，每人出资1元到100元，挂名成为基金持有人。这些员工不参与任何投资决策，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唯一的作用就是填充持有人名单，凑够公募基金备案所要求的面向公众募集的人数硬门槛，真实的资金来源、运作模式、投资对象还是私募那一套。但因为持有人数量满足了公募的形式要求，产品就以公募身份去申报，享受公募的免税待遇。总共11只产品，29个月，累计少缴税款 23.67 亿元。但整件事让人感到震惊的，不只是金额，还有它的系统性。各位可以想一想，要完成这套操作，需要动用多少层级的资源？首先，要安排下属金融机构配合，这可不是一家子公司能自己拍板的事情。其次，要组织大量本行员工挂名入伙，涉及人事、行政多条线的协调。再往下，产品立项要过内部审查，合规部门得放行，财务部门处理税务申报时得默认这套口径，整个链条一路绿灯。在一家制度完善、内控体系健全的国有大行里，这种事能顺利落地，意味着它不可能是某个业务经理的私下决定，也不可能是某条线的暗箱操作。这是一场跨部门、跨子公司、全链条协同的系统性行为，没有足够高层级的默许或授意，这套流程可能一天都跑不起来。中国银行作为一家副部级、根正苗红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居然为了区区 23.67 亿元而去触碰法律红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又为什么敢这么干？这还得从银行的业务压力说起。中国银行这几年的日子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多了。2023年中行归母净利润2319亿，同比增速 2.38%。2024年2378亿，增速 2.56%。2025年2430亿，增速 2.18%。数字虽然都是正的，但这个增速在六大行里属于吊车尾。更要命的是营收端，2024年全年营收增速只有 1.16%， 几乎原地踏步。原因很简单，净息差持续收窄，靠存贷款利差吃饭的传统模式越来越难走。整个银行业都在向资管、财富管理转型，靠卖理财、管资产赚管理费，不放贷、不担坏账，稳定创收。但资管这碗饭也不好吃，全市场几十万亿的理财规模，几百家机构竞争，产品高度同质化，最终拼的就是收益率。同样是稳健型产品，你给 2%，我给 2.1%， 客户用脚投票，资金立刻就走。在这种压力下，有没有一条路不需要提升投研能力，不需要降低成本，就能凭空把产品收益率拉高一截？有，就是把税省掉。 私募产品收益缴 25% 所得税，公募免税。如果私募产品能以公募身份纳税，那同样的投资组合到手收益就高出一截，产品在市场上立刻拥有碾压级的竞争力，规模做大，管理费收入上涨，中间业务指标好看， KPI 全线飘红。而且对于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高管来说，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就算将来被查出来，大概率是补缴税款，焦点罚款，责任由单位承担，个人顶多是一个纪律处分，人说不定早就轮岗调走了。收益是当期的，实打实的，风险是远期的，模糊的，大概率集体背锅的。理性计算的结果就是铤而走险。事发之后，中国银行发表声明，表示将足额补缴税款，严肃开展内部问责，全面排查同类资管业务，补齐税务风控与合规审核短板。但这个声明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有组织跨部门历时29个月，系统性逃避缴纳23.67亿元税款，最后的处理只是补缴税款，内部整改，就这么过去了吗？有网友在微博上出了道思考题，假设一家民营上市公司组织几百名员工虚假出资，批量开立账户，伪造资料，妨害监管，巨额逃税，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分别应该判几年？有业内人士指出，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的处置结果还没最终落地，后续应该会有个人的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但从现有法律框架看，这件事的法律代价应该会比外界想象的要轻。我们把农行、光大、中行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能清楚看到两类高频风险在国有金融机构里同时存在。第一类是政策空心化，国家给了政策资源和牌照优势，但金融机构的资金和精力完全跑偏，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拿去买理财还债，普惠理财免税政策被套利，国家给的东西没有用在国家要求的地方。第二类是治理形式化，金控集团对子公司的管控形同虚设，大行内部的合规风控税务多条线集体失守，内部制衡机制无法约束规模化违规行为，还能持续运行将近3年。另外，中行这件事儿只是这一轮大规模财税清查的一个切口。近期，央企北大荒集团宣布需要补缴5年税款加滞纳金，总额14.1亿元。消息一出，股价直接跌停。与此同时，短短1-2个月内，近20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补税公告，公开披露的补缴金额已累计超过40亿元。需要注意，这背后有3条结构性的趋势在同步推进，而且都是不可逆的。第一，金税47大数据全面落地，人情避税的时代彻底结束了。税务、银行、人社、工商、海关的数据全面打通，资金流、发票、工资、社保实时交叉比对，任何数据上的错位系统自动亮红灯，地方税务局的自由裁量空间大幅收缩，以前能酌情放宽的，现在全部按系统标准一刀切。之前靠地方关系、靠弹性空间省下来的税，现在可能全部要吐出来。第二，土地财政退潮，税收征管强力补位。2026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跌28.7%，但同期财政部公布的税收却同比增长4.4%。增值税、个税、进出口税收全线走高，税源正在经历大换挡，土地财政退居次位，税收征缴将扛起新的财政基本盘。第三，顶层政策全面收紧，增值税法落地，高收入群体、金融机构、制造业、医美、电商全行业覆盖，监管逻辑从选择性抽查变为常态化核查，倒查追溯至2021年，大企业和小企业统一标准，不存在特殊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清查已经从此前盯着明星网红个人，正式转向了地方国企、头部央企。